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7年6月8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前联邦调查局长科米星期四将告诉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川普总统在与他就涉及 FBI 处理现任调查现任和前政府官员的工作的交谈中要求他保持忠诚。在科米预定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作证的一天前，该委员会公布了科米预先准备好的7页长开场陈述。在此之前，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和其他高级情报官员拒绝回答该委员会有关科米和通俄调查的问题。科米在他的陈述中提供了他与川普5次单独交谈的爆炸性细节和解释说明，其中包括暗示川普总统要求他改变调查局调查工作的方向。科米详细描述了其中一次白宫会晤，说总统说我需要忠诚，我期待忠诚，在随后的令人难堪的寂静中我没有动弹，我讲话或者是改变我的面部表情，我们只是在沉默中对视。科米前局长在准备好的讲话稿中说，他3次告诉川普他不是联邦调查局有关他的助手是否和俄罗斯政府官员有不当接触进行调查的目标。美国总统川普已经挑选前联邦检察官克里斯托弗·瑞伊执掌联邦调查局。白宫女发言人桑德斯星期三表示，任命是基于瑞伊的声誉以及政治各派的强有力支持。川普挑选瑞伊的部分原因是由于我们看到的各方面对他的赞誉，以及包括民主党参议员和民主党成员在内的两党人士在谈及瑞伊信誉度的时候对他一致的赞扬。桑德斯在空军一号上告诉记者说，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显示总统的选择瑞伊很正确。萨勒斯补充说，川普总统对他的印象确实很好。川普总统在辛辛那提机场被问及瑞伊的时候回答说，他会很棒。在香港主权回归中国20周年前夕，香港一个最新民调显示，超过70%的受访者支持维持一国两制，只有4.9%的人反对。不过 62.9% 的人认为回归后整体社会状况比回归前变差。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星期三公布的香港政治发展调查的结果还发现，58.6%的受访者反对全面由中国直接管制，支持的只有 14.7%。同时 33.4% 的受访者对香港社会未来发展感到悲观，只有 29.1% 的人认为乐观。在2047后香港前途问题上，支持香港独立的只有 11.4%， 比去年同类调查减少 6%， 其中以15-24岁年龄段跌幅最大，支持率下跌 24%。伊朗议会和霍梅尼陵墓两处地点几乎同时发生的恐怖袭击，可能会使得局势已经紧张的中东地区引发新一轮的敌对行动。星期三，使用机枪的袭击者和2名刺杀炸弹手实施的明目张胆的恐袭，造成至少12人丧生，另有42人受伤。伊斯兰国几乎立即声称对事件负责。缅甸军方星期四表示，一艘海军船只发现了巨蟹，是星期三失踪的一架军机上的遇难者的食具遗体和一些飞机的残骸。当时飞机上载有122人。一名发言人说，这些遗体包括6名成人和4名儿童。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Today's unit is, When does the train leave?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火车几点钟开，主要讲终点和时间，并且继续学习数字的运用。下面的一句话就是教大家怎样表示终点。
It's 1 o'clock.
现在是一点钟。
It's 1 o'clock.
嗨 Kathy, what's up?
Not much.
Who's our guest today?
Today, Pat Miller is back with us.
She's a college student, isn't she?
That's right. She goes to American University.
我们今天的采访嘉宾是 Pat Miller. 请注意。
What's up?
是美国年轻人见到熟人时常讲的话，相当于中国的怎么着。遇到生人或正式场合，绝对不要说这句话。
Listen and repeat.
接着我们来做说终点的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说。
1 o'clock.
2 o'clock.
3 o'clock.
4 o'clock.
5 o'clock.
6 o'clock.
7 o'clock.
8 o'clock.
9 o'clock.
10 o'clock.
11 o'clock.
12 o'clock.
访谈时间，下面由 Kathy 采访 Pat Miller。 Pat Miller 是美国大学戏剧系的学生，他喜欢坐火车到纽约去看百老汇的演出。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词句。
Drama
戏剧。
Drama A Broadway show
百老汇的演出。
A Broadway show
百老汇是纽约，也可以说是全美国的戏剧中心，位于曼哈顿区的百老汇大街，那里汇集了许多著名的剧院。到百老汇看演出，不管是音乐剧或者是话剧，都是一种高雅但是也比较昂贵的娱乐活动。
The train leaves at 6 o'clock in the morning.
火车早上6点钟开出。
It arrives in New York at 11.
火车11点钟到达纽约。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Pat Miller. Hi, Pat. You're a college student.
That's right. I go to American University.
What are you studying?
I'm studying drama. I want to be an actor.
Do you go to many plays?
Yes, I do. I see a lot of plays here in Washington.And sometimes my friend Sandy and I go to New York to see Broadway shows.
New York? How do you get there?
We go by train. We go and come back the same day.
Really?
Yes, it's not a long trip.
When do the trains leave?
The first train to New York leaves at 6 o'clock in the morning.
That's very early.
Yes, it is. We usually take the 7 o'clock train.
When does it arrive in New York?
It arrives in New York at 11. It takes about 4 hours.
Our guest is Pat Miller.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从华盛顿到纽约最早的一班火车是几点呢？ Pat 和他的朋友通常是搭乘哪一班火车？这班火车几点钟到达纽约？ 请大家注意听对话中表示终点的句子。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Pat Miller. Hi, Pat. You're a college student.
That's right. I go to American University.
What are you studying?
I'm studying drama. I want to be an actor.
Do you go to many plays?
Yes, I do. I see a lot of plays here in Washington. And sometimes my friend Sandy and I go to New York to see Broadway shows.
New York? How do you get there?
We go by train. We go and come back the same day.
Really?
Yes, it's not a long trip.
When do the trains leave?
The first train to New York leaves at 6 o'clock in the morning.
That's very early.
Yes, it is. We usually take the 7 o'clock train.
When does it arrive in New York?
It arrives in New York at 11. It takes about 4 hours.
Our guest is Pat Miller.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We 注意到用介词 at 加上几点钟表示在什么时间做某件事。例如
The first train to New York leaves at 6 o'clock in the morning.
到纽约的第一班火车早晨六点开。
It arrives in New York at 11.
火车在十一点到达纽约等等。
Listen and repeat.
下面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2 o'clock. What time is it? It's 2 o'clock. 2:15. What time is it?It's 2:15. 2:30. What time is it? It's 2:30. 2:45. What time is it? It's 2:45.
Interview.
访谈时间，接下来 Cathy 继续采访 Pat Miller。 他们要谈到百老汇的演出一般下午两点开始，五点左右结束，去华盛顿的火车七点离开纽约。我们先来学习两句话。
The shows usually start at 2 o'clock.
演出一般下午两点开始。
They usually end at around 5 o'clock.
演出通常五点左右结束。下面请听访谈。
Our guest today is Pat Miller. She's a drama student at American University. She's telling us about her visits to New York. Now, you said that you and your friend Sandy sometimes go to New York to see plays.
That's right.
What do you usually do in New York?
First, we eat lunch. Sometimes we go shopping.Then we go to a show.
What time do the shows usually start?
They usually start at 2 o'clock.
And when do they end?
They usually end at around 5 o'clock. The train to Washington leaves at 7, so we have time to eat something before the train leaves.
When do you get back to Washington?
We arrive in Washington around 11.
That's a long day.
It is, but we love going to shows. They're wonderful.
Our guest is Pat Miller.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Cathy 问
When do you get back to Washington?
你们什么时候返回华盛顿? Pat 回答说
We arrive in Washington around 11.
我们在十一点左右到达华盛顿。注意这两句话中的两个介词 to 和 in.我们再听一遍对话。
Our guest today is Pat Miller. She's a drama student at American University. She's telling us about her visits to New York. Now, you said that you and your friend Sandy sometimes go to New York to see plays.
That's right.
What do you usually do in New York?
First, we eat lunch. Sometimes we go shopping. Then we go to a show.
What time do the shows usually start?
They usually start at 2 o'clock.
And when do they end?
They usually end at around 5 o'clock. The train to Washington leaves at 7, so we have time to eat something before the train leaves.
When do you get back to Washington?
We arrive in Washington around 11.
That's a long day.
It is, but we love going to shows. They're wonderful.
Our guest is Pat Miller.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repeat.
下面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11 o'clock. The train arrives in New York at 11 o'clock. O'clock. The shows usually start at 2 o'clock. 5 o'clock. The shows usually end at around 5 o'clock. 7 o'clock. The train leaves New York at 7 o'clock. 11 o'clock.The train arrives in Washington at 11 o'clock.
2.
每日对话，今天的题目是在火车站第二部分。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请大家听火车站里的这段对话。
Can I help you?
Yes, I'd like a ticket to Denver.
One way or round trip?
Round trip, please.
One moment, please. The next train leaves at 10:30. Is that okay?
Yes, that's fine.
That'll be $60.
60 or 16?
60. 60.
到丹佛去的往返票是60还是16美元呢？我们再来听一遍。
Can I help you?
Yes, I'd like a ticket to Denver.
One way or round trip?
Round trip, please.
One moment, please. The next train leaves at 10:30. Is that okay?
Yes, that's fine.
That'll be $60.
60 or 16?
60. 60.
Listen and repeat.
现在我们来重复前面的几句话。
The next train leaves at 10:30. Is that okay?
Yes, that's fine.
That'll be $60.
60 or 16?
60. 60.
接着我们来学习说几个三位数的数字。
170.170. 500.
500.
500. 555.
555.
555.
Listen and repeat.
请大家跟着 Max 念这些数字。
170.500. 555. 800. 897. 900. 984.
街头采访。这一节是负责街头采访的记者 Kent Moss 在华盛顿纪念塔下进行采访。采访中使用了以下一些词句
Elevator
电梯
Elevator
E-L-E-V-A-T-O-R
A second
秒钟
A second. How tall is the monument?
纪念塔有多高?
It's about 555 feet tall.
大约555英尺高。
It's the tallest building in Washington.
它是华盛顿最高的建筑物。现在请听这次采访。
This is the new dynamic English man on the street, Kent Moss. Today I'm at the Washington Monument in Washington, D.C. Excuse me?
Yes?
I'd like to ask you a few questions.
Certainly.
What do you do?
I run the elevator here at the Washington Monument. I take people up to the top of the monument, and I take them down.
How long does the trip take?
It takes 75 seconds going up.
And going down?
65 seconds.
Can people use the stairs?
No, they can't. There are 897 steps, but the stairs are closed to visitors.
How tall is the monument?
It's about 555 feet tall. It's the tallest building in Washington.
Is it taller than the Eiffel Tower?
No, it's not. The Eiffel Tower is 984 feet tall.
How many people ride your elevator?
Each year?
Yes, each year.
Each year?Over 1 million people take the elevator to the top. In summer, we make 170 round trips each day. That's 16 miles a day.
Do you need tickets?
Yes, you do.
How much do they cost?
They don't cost anything. They're free.
When is the monument open?
In summer, from 9 in the morning until 11:45 at night.
That's almost 16 hours a day.
That's right. But I only work 8 hours a day.5 days a week.
I see.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You're very welcome.
刚才的那些数字你都听清楚了吗？比如，是华盛顿纪念塔高，还是埃菲尔铁塔高呢？我们再听一遍。
This is the new dynamic English man on the street, Kent Moss.Today I'm at the Washington Monument in Washington, D.C. Excuse me?
Yes?
I'd like to ask you a few questions.
Certainly.
What do you do?
I run the elevator here at the Washington Monument. I take people up to the top of the monument, and I take them down.
How long does the trip take?
It takes 75 seconds going up.
And going down?
65 seconds.
Can people use the stairs?
No, they can't.There are 897 steps, but the stairs are closed to visitors.
How tall is the monument?
It's about 555 feet tall. It's the tallest building in Washington.
Is it taller than the Eiffel Tower?
No, it's not. The Eiffel Tower is 984 feet tall.
How many people ride your elevator?
Each year?
Yes, each year.
Each year, over 1 million people take the elevator to the top. In summer...We make 170 round trips each day. That's 16 miles a day.
Do you need tickets?
Yes, you do.
How much do they cost?
They don't cost anything. They're free.
When is the monument open?
In summer, from 9 in the morning until 11:45 at night.
That's almost 16 hours a day.
That's right. But I only work 8 hours a day, 5 days a week.
I see.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You're very welcome.
A question for you.
下面 Max 要向大家提一个问题。
Now here's a question for you.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请在听到铃声以后回答。
What time is it now in your country? Really?
Max 问，你们国家现在是几点钟？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了表达终点和时间。下面我们来复习今天学过的主要对话。Cathy 采访 Pat Miller。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Pat Miller. Hi, Pat. You're a college student.
That's right. I go to American University.
What are you studying?
I'm studying drama. I want to be an actor.
Do you go to many plays?
Yes, I do. I see a lot of plays here in Washington. And sometimes my friend Sandy and I go to New York to see Broadway shows.
New York? How do you get there?
We go by train. We go and come back the same day.
Really?
Yes, it's not a long trip.
When do the trains leave?
The first train to New York leaves at 6 o'clock in the morning.
That's very early.
Yes, it is. We usually take the 7 o'clock train.
When does it arrive in New York?
It arrives in New York at 11. It takes about 4 hours.
Our guest is Pat Miller. She's a drama student at American University. She's telling us about her visits to New York. Now, you said that you and your friend Sandy sometimes go to New York to see plays.
That's right.
What do you usually do in New York?
First, we eat lunch. Sometimes we go shopping. Then we go to a show.
What time do the shows usually start?
They usually start at 2 o'clock.
And when do they end?
They usually end at around 5 o'clock. The train to Washington leaves at 7, so we have time to eat something before the train leaves.
When do you get back to Washington?
We arrive in Washington around 11.
That's a long day.
It is, but we love going to shows. They're wonderful.
Our guest is Pat Miller.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Max 和 Cathy 还有他们的同事们在播音室里的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今天的话题是 Larry 的外孙生病住院。下面请听对话。
Okay, and we're off the air. Good show.
Thanks.
Larry, you look worried. What's wrong?
My grandson is in the hospital.
What's the matter?
We don't know. David was...
Your grandson?
That's right. David was at school, and he had a bad stomach ache.
What happened?
The teacher called the school nurse, and then they phoned my daughter at work. She left work and went to the school. David was feeling really bad, so they took him to the emergency room.
At the hospital?
That's right.
Is he going to be all right?
They think so, but they don't know what's wrong.
Well, if there's anything we can do, let us know.
Thanks, I will.
I hope he's okay.
Oh, I'm sure he'll be fine. Thanks for your concern.
Oh, hi there.
Oh, hi, Elizabeth. Have a good show.
Thanks. See you later.
Larry 的外孙 David 上学时突然感到肚子疼，人们把他送到了医院急诊室，现在还没有查出是什么病，所以 Larry 非常担心。我们再听一遍。
Okay, and we're off the air. Good show.
Thanks.
Larry, you look worried. What's wrong?
My grandson is in the hospital.
What's the matter?
We don't know. David was...
Your grandson?
That's right. David was at school, and he had a bad stomach ache.
What happened?
The teacher called the school nurse, and then they phoned my daughter at work. She left work and went to the school. David was feeling really bad.So they took him to the emergency room.
At the hospital?
That's right.
Is he going to be all right?
They think so, but they don't know what's wrong.
Well, if there's anything we can do, let us know.
Thanks, I will.
I hope he's okay.
Oh, I'm sure he'll be fine. Thanks for your concern.
Oh, hi there.
Oh, hi, Elizabeth. Have a good show.
Thanks. See you later.
各位听众，今天的新动态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前联邦调查局长科米星期四将告诉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川普总统在与他就涉及 FBI 处理调查现任和前政府官员的工作的交谈中要求他保持忠诚。在科米预定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作证的一天前，该委员会公布了科米预先准备好的长达七页的开场陈述。此前，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和其他高级官员拒绝回答该委员会有关科米和通俄调查的问题。科米在他的陈述中提供了他与川普五次单独交谈的爆炸性细节和解释说明，其中包括暗示川普总统要求他改变联邦调查局调查工作的方向。科米详细描述了其中一次白宫会晤，说总统说我需要忠诚，我期待忠诚，在随后的令人难堪的寂静中，我没有动弹讲话或者是改变我的面部表情，我们只是在沉默中对视。科米在准备好的讲话稿中说，他三次告诉川普他不是联邦调查局有关他的助手是否和俄罗斯政府官员有不当接触进行调查的目标。在另外一段中，科米将作证说，川普总统今年2月14号要求他放弃对前一天刚刚被解职的国家安全顾问弗林的调查。科米引述川普总统的话说，我希望你能同意让这个调查过去，放弗林一马，他是一个好人，我希望你能够让这件事情过去。美国总统川普已经挑选前联邦检察官克里斯托弗·瑞伊执掌联邦调查局。白宫女发言人桑德斯星期三表示，任命是基于瑞伊的声誉以及政治各派的强有力支持。川普挑选瑞伊的部分原因是由于我们看到的各方面对他的赞誉，以及包括民主党参议员和民主党成员在内的两党人士在谈及瑞伊新一度的时候对他的一致的赞扬。桑德斯表示，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显示总统选择瑞伊很正确。川普总统在辛辛那提机场被问及瑞伊的时候回答说，他会很棒。在香港主权回归中国20周年前夕，香港一个最新民调显示，超过 70% 的受访者支持维持一国两制，只有 4.9% 的人表示反对。不过 62.9% 的人认为回归后整体社会状况比回归前变差。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星期三公布的香港政治发展调查的结果还发现，58.6% 的受访者表示全面由中国直接接管，支持的只有 14.7%， 同时 33.4% 的受访者对香港社会未来发展感到悲观，只有 29.1% 的人认为乐观。在2047后香港前途问题上，支持香港独立的只有 11.4%，比去年同类调查减少 6%， 其中以15至24岁年龄段跌幅最大，支持率下跌 24%。 伊朗议会和霍梅尼陵墓两处地点几乎同时发生的恐怖袭击，可能会使得局势已经紧张的中东地区引发新一轮的敌对行动。星期三使用机枪的袭击者和两名自杀炸弹手实施的明目张胆的恐袭，造成至少12人丧生，另有42人受伤，伊斯兰国几乎立即声称对事件负责。在新的博弈中，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阿马克通讯社迅速发布了一段24秒长的袭击视频，显示伊朗议会建筑群内一具浑身是血的尸体，并威胁要再次发动袭击。缅甸军方星期四表示，一艘海军船只发现了据信是星期三失踪的一架军机上的遇难者的乘客的十具遗体和一些飞机残骸。这架军机上当时载有122人。一位发言人表示，这些遗体包括6名成人和4名儿童。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美国之音的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6月7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黄耀毅。近年来恐怖主义猖獗，世界各国皆有反恐的措施，中国以反恐为名严管互联网，并且在各大城市加强保安，在新疆地区也加强对穆斯林的管控。与此同时，欧美发生多起恐怖袭击之后推出的许多反恐措施，包括要控管互联网上的言论，针对特定族群进行核查等等，也受到批评，认为背离民主价值。西方国家的反恐是否会滑落成中国的维稳呢？而这是否会腐蚀自由民主的理念价值？红线在哪里？今天参与讨论来宾，一位是在演播室当中的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先生。陈博士您好。
你好。
另外一位是从洛杉矶透过 Skype 视频参加节目讨论的资深媒体人林沧洲先生。林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
同时我们也欢迎观众听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此外呢，您还可以透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在我们正式来进行讨论之前，我们先来看两个有关于互联网反恐的言论。第一个是来自英国，英国先是发生了曼彻斯特爆炸案之后呢，上周六伦敦又发生了恐怖袭击。那么星期天，英国首相特丽莎梅提出四点来对抗恐怖主义，当中的第二点他说，我们不能够允许这个意识形态拥有成长的安全空间，而这正是互联网以及提供互联网服务的大公司所正在提供给恐怖分子的。我们必须与民主盟友合作，来达成一个国际协定，规范网络空间，来避免极端分子与恐怖主义的计划。我们也需要在本国尽其所能的减少网上极端主义的风险。而第二个我们要看的是中国的反恐法。中国的2015年12月27号出台反恐法，当中第18条说，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应当为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依法进行防范、调查恐怖活动，提供技术接口以及解密等技术支持和协助。第19条说，电信业者、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落实网络安全、信息内容监督措施以及安全技术防范措施，防止含有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内容的信息传播。发现含有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内容的信息，应当立即停止传输、保存相关记录、删存相关信息，并且向公安机关以及有关的部门报告。那么啊，我就想要请教一下这个林沧洲先生啊，我们看到英国首相跟中国反恐法要求的都是进一步来控管互联网上的意识形态，并且要求互联网公司要跟政府配合监控并且审查互联网上的内容。我第一个先请教一下林沧洲先生，这两者有什么相同跟不同之处？那么对于言论自由呢，会造成什么样的威胁？
首先我觉得美首相在这个恐怖袭击之后的恐怖主义与互联网的这番谈话，我觉得有点奇怪，有点奇怪。因为如果说恐怖分子利用互联网来招募、来传播他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那么你就责怪互联网的话，那么恐怖分子使用这个汽车来撞人，使用刀具来砍人，我们是不是也把这个所有的责任都归这个汽车和刀具？是不是也最后也进一步实现菜刀实名制呢？如果说的美首相的这个反恐的这个思路啊言论和中国的网络管制有什么区别的话，那么我觉得还是有非常大的根本的不同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说中国是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啊，它的这个法律看上去很美啊，但是它其实是夹在了非常多的私货。由于它是一个党天下，它比如说它在这个反恐中，它当然一方面强调这个网络管制，那么另一方面呢，它也是实际上就是有些法律你一看就是其实是侵犯言论自由的。比如说啊，它在它的这个反恐法的第应该是第多少条里面讲到这个，就说不得，就是不得诋毁国家法律、歪曲国家法律啊，这个帽子就太大了，这个框就太大了。那么就是它这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什么都可以装进去。而且呢，就是说在这个所谓的反恐法里面啊，还有就是说 不得这个撕损毁像户口本这样的人民币这样的东西。那么这个人是你，如果说一个人他把自己的人民币，所谓的人民币啊，上面都是清一色的毛的头像，他撕毁了啊，他这个与什么反恐有什么关系呢？对吧？那么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在西方国家，他由于他还是有着比较深厚的这个民主自由的传统，那么他有着比较完善的法治，他没有像中国在党天下之下无论是这个就是所谓的国有的这个经济还是民营的经济，实际上强力的控制在党的手上。那么就是说中国的一些互联网公司啊，甚至有网警啊的办公室设在那里，那么当删帖的人那更是就是随时看着啊。那我们讲，就是在有一年这个圣伯纳迪诺，就是美国的圣伯纳迪诺发生恐怖枪击案之后啊，美国的警方拿到了这个恐怖分子马利克的手机，但是当法院要求这个当警方要求这个苹果公司来给这个手机解密的时候，就是把这个密码解开的时候，苹果公司有拒绝，对吧？而且即将形成一个法律纠纷，后来还是联邦调查局啊，能得到了第三方的这种技术支持予以解密。我想在中国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对吧？警方要解密一个什么他认定的犯罪分子的手机，那还是难事吗？对吧？最后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西方，他由于他是法治国家，他有言论自由，有司法救济。如果一个人被指控控以罪行，不管他是以控以恐怖主义的罪行还是什么，他有这个司法救济的手段。那么在中国呢，这个我想是不可能的。如果一个人啊指控为犯罪，即使他是这个寻衅滋事，那么等待他的也只有在电视上认罪，这个悔罪和甚就相当于游街示众的命运。这我觉得是就是中国反恐和这个美首相谈的这个网络管制的这个一个根本的不同吧。
是，谢谢林沧州先生的分析。那我也请教一下这个陈贵德先生，对这个英国首相跟中国的反恐的他的说法您有什么样的看法？那另外我也想问一下，就是说不管是以反恐的名义还是维稳的名义，如果因此来去钳制或是管制互联网上的言论自由的话，是否会对这个民主的价值造成破坏呢？
这里有两点呢，我想说一下。刚才林先生有些说法我是同意的，但是我想补充一下，就是说现在英国面临的状况有点类似于战争状况，就是连续的几次恐怖袭击。中国并没有这样一个状况，中国并没有面临这样一个状况。我们说这个一个国家在面临有些紧急状况的时候，就是说它的安全和自由的平衡要稍微有所移动，比如说过去的自由恐怕要受到一些限制，向安全的方面挪动，但是挪动到什么限度，没有伤害到根本的体制，这是非常关键的。另外一点我要特别指出的是，美首相说涉及到了言论，涉及到了意识形态。我们知道言论自由当然不是绝对的，有一个说法，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如果某种言论是影响到了迫在眉睫的及时的危险，例如一个剧场里面，他一个人说放火了，这是大家众所周知的。那么引起了迫在眉睫的公众危险的时候，这种言论是应该制止的。某种意义上，恐怖分子，其实说这种暴恐恐怖分子，他在网络有时候，或者是通过各种方式吧，不管是网络还是什么各种方式，他这种传达的某种命令、某种行动，实际上是可能引起非常快的迫在眉睫的公众危险的，这种东西要及时的制止。警方发现了，要及时的把这个禁止，而且要赶快疏散人群，或者是说报告公众这个情况，我们不能让他通告给他的同伴进行恐怖活动。总之，这个是就和我们过去所说的言论自由里面的，例如对及时的危险那种说法，我想是一致的。当然，梅首相的说法是不是很严密的，我觉得是可以商榷，这正是差别所在。梅首相说了这个东西，他还没有立成法律。西方必须要立成了法律，就是通过国会议会立法以后才能够执行。你梅首相说了这个东西，其他人也可以反对，也可以有不同的争论。 中国，你说中国领导人说了这个东西，那当然是必须的，坚决执行。所以这些都是非常不同的关键说了。所以关键最后还是说关键的一点，还是你这个国家有没有法治。这个这次包括反恐的这个言论，也反恐的立法是不是伤害了法治的最基本的制度条款和制度的精神，这是非常重要的。
是，谢谢您的分析。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林沧州先生，因为刚才您讲到所谓的菜刀实名制，那么我们看到说最近美国似乎也出现一个实名制，川普总统曾经多次说呢要实施极严的审查，就是 extreme vetting。 那么呢川普政府刚刚出台了新的政策，也就是美国新的签证的申请表上多了一个栏目，要求申请者呢要填写过去五年用过的社交媒体平台跟账号的名称。那么呢批评者认为这是进一步侵犯个人的隐私，实际上呢这其实也就是实名制了。因为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上申请表上你要填写你本人的真实姓名、护照资料、父母兄弟姐妹的资料、你公司工作的资料，还有你过去住过的地址等等啊、哦、那么再加上说今天你的这个你的这个社交媒体上面的你的社交媒体的平台、社交媒体的名字，不管你是写着自由民主万岁这个名字，或者是你是小粉红，都要写在上面。所以这样的一个实名制，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林沧州先生，这样一种实名制对于所谓的民主国家所崇尚的个人自由跟隐私权会造成什么样子的影响呢？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在西方面临这个恐怖袭击的这种恐慌之下吧的一个举措。就说呢，就是说，你知道过去像这个瑞典的一宪法啊，瑞典的一些法律，它这个承认，人们有匿名发表这个东西的，就发表意见的权利啊。那要这么说，这个作家和作者不用用笔名了。但是呢，就是这个地方是有一个争议所在，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外国人，可能要申请美国的签证，美国的这个当局是否有权来要求实名申报啊？至于说是申报姓名啊，申报这个就是工作啊，那不是过去的签证表上都有这一系列的东西。至于说到川普总统呢，就是说他在这个他竞选期间，他提出了很多主张，有些主张明显看起来是非常极端，实际他自己也有所摇摆收回。啊，那包括他现在的旅行禁令，对吧？一直在美国司法界遇到阻击嘛，他这个最后可能还要是搞到最高法院。同时呢，就是说，最后说回来，这个就是说，这个签证中要求这个社交媒体，就是把自己五年来的社交媒体申报，我觉得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有些困难，就是说有你五年来有些人可能弄了不少的这个社交号，对吧？而且这个社交媒体究竟属于一个。就是公开的这个领域还是私人的领域，我觉得也是具有争议的。最后呢，我认为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啊，中国和西方是有完全不同的。在西方呢，如果说你推出这么一个举措啊，一定会有媒体来争论，会有媒体来批评，这正是西方的这个言论自由的表现。而如果在中国你推出一个互联网管制的措施啊，或者这个你看啊，从绿霸的这个软件啊，到一系列的这种互联网管理措施，在中国国内强烈的媒体啊是没法公开讨论的，只有海外的中文媒体啊在不断的讨论，这我觉得是中国和西方的根本区别。
是，感谢您的分析啊。我们线上有好几位的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来接听他们的电话，听听他们对今天我们话题的看法。首先请的是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你好。新疆加强对穆斯林的管控，可以说从来就没有放松过。南疆现在为期不知道要多少年的反恐维稳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应该说表面上是在针对伊斯兰极端恐怖主义，实际上共产党人之大于法治的社会环境下打击的是高压统治下的所有人，没有人能独善其身，除了高官富商、权贵阶层和被邪党洗过脑的人才会庆祝共匪的严打管控，以为这样自己就会有安全感，其实就是麻木不仁，不知道共产党法西的枪口可以随时调转来镇压自己的人民，尤其是共匪现在竟然拿文革时群众运动窝里斗互相揭发的方式来对付广大农村地区的穆斯林群众。 VOA 应该派记者来南疆实地考察采访，可以有数不清的侵犯人权的笑话拿来讲，西方国家不可能走上中国反恐维稳的路，因为西方国家就不存在共产党暴政生存的土壤。谢谢。
好的，感谢新疆的黄先生。关于新疆的问题呢，这个当地发生的维稳的情况，我们在稍后的节目也会做讨论。啊，我们接下来请的是湖南的袁先生。袁先生你好。
对，你好。
你好，请说。
主持人好。就是讲中国，它现在它就是一个党治国家，不是一个法治国家。这党要怎么搞就怎么搞。实际上，反恐，中国反恐都是在边缘西藏啊，或者是新疆，对内部内地不存在什么反恐，所以他就是用那个党的字啊，党的字代替这个宪法。喂，
好的，感谢感谢湖北的袁先发表您的意见。我们最后请河北的张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张先生您好。
你好，我认为这个恐怖对于西方国家和中国呢，当然说造成的程度并不一样，但是我认为在反恐这个问题上，中国做的还是比较好的，因为出现的这个恐怖事情还要少一些。我说希望就是说反恐要从根源上，不管是西方和中国，不光是要打击恐怖势力，而是从根源上来研究为什么发生这些恐怖活动，这些恐怖分子他们的思想是怎么形成的，消灭这些土壤，我认为太是重要的呢。谢谢你们。
好的，谢谢河北的张先生。那么我们这个 YouTube 直播上呢，也有网友在发问，我们来回应一下网友的问题。这位叫做 @Zhao，这位网友呢，他说西方国家因为反恐对互联网的管控和维稳是有本质差别的，从目的上来看，反恐为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而维稳是为了维护一党专制。从合法性看呢，反恐有真实民意背书，而维稳未经民意检视。从实施效果上来看，宪政体制下的反恐受到监督制约，而维稳容易被滥用。想请问说，以牺牲部分自由为代价的反恐措施是否能够实现更大的自由？自由与安全孰重孰轻？我想请教一下陈贵德先来回应一下这网友的问题。
我想自由和安全这个问题，就是孰重孰轻这个问题，是所有的自由主义制度宪政制度成立以来一直面临的问题。不过确实在各个不同的时期是有些它的这个平衡点是有所不同的，例如战争时期，它这个包括有时候新闻都要受到某种限制等等等等。但是我们现在看的西方，尤其是目前英国看来，像梅首相已经说到了 enough is enough， 够受了，他觉得他们已经从这个言论看来，觉得英国像欧洲有些国家已经处于准战争状态了，所以他是人们就是说所有的自由都不可能是没有代价的，他是就是大家众所周知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些自由权利受到某种限制，这个是也是通例。我想的话，例如像美国911事件以后，大家知道我们通旅行的自由，包括安检各方面，是比过去要麻烦多了。我们的受到的自由的限制比过去多一些了，这个没有办法的事情，这个是自由安全的度。但是我认为这个限对自由的某种限制并没有伤害到这个自由制度的根本，就是说宪政制度根本，而且它还是有各种舆论，包括各种权力的分立互相来制约。你也包括川普总统认为，例如穆斯林进来过多了，或者那些国家应该受到怎么样的限制，而司法系统是独立的，他认为这个你这个过头了不行，就是他还是有互相的制约互相的争论，他在这个争论中达成某种平衡，这个而且是透明的公开的辩论，我觉得这个情况下他并没有伤害到宪政制度的根本。
是，谢谢陈先生来回应我们网友的问题。我接着请教一下这个林沧松先生，你刚才也提到就是说在中国的话，如果采取一个党决定的一个政策的话，今天这个新闻媒体是没有办法来做报道的，没有办法像美国各个新闻媒体可以做出不同多元化的意见。那最近我们看到中国的官媒呢也对美国的新闻有一些意见，我们首先看到是人民日报在5月31号发出社论，标题是川普是对的，假新闻是敌人，中国早就知道很多年了。这个社论当中说呢，中国也因为不公正的报道而感到委屈。 在西方媒体上读中国的新闻，读者可能会得出对中国的报道都是负面的印象。而根据川普总统经常声称美国的主流媒体大量制造假新闻来推进自己的政治议程，我们可以合理的说，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新闻也都是造假的谣言。这个是人民日报的社论。那同时呢，我们看到纽约时报在3月6号的报道，假新闻中国模仿特朗普口吻回击负面报道当中呢，就引用了中国政府对外国媒体报道709律师之一的谢阳律师在狱中遭到酷刑的报道的批评。当时呢，这个报道里面引用新华社的话说，这些外国媒体的报道本质上就是假新闻。所以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您就是说，今天我们看到川普总统指责像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CNN 等美国的媒体是假新闻。同样呢，我们看到中国官方也在报道外国媒体报道中国骚乱的时候，说这些媒体是造谣的。所以，如果日后这些媒体报道关于中国的新闻，不管是说中国内部的骚乱、新疆骚乱、暴恐事件，或是六四天安门事件，中国政府是否也可以相同的方式说，你们这些外媒都是假新闻，六四根本没有死人？
我觉得人民日报怎么有脸来批评假新闻呢，对吧？他这个几十年来他自己就是经常制作假新闻啊，他的这个比如说他在大跃进时最著名的假新闻啊，亩产万斤啊，那都是白纸黑字嘛，都不能抠掉嘛，对不对？他的社论啊，你从文化大革命的很少一切牛鬼蛇神到这个当初这个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前的这个把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的这些社论啊，他道歉过吗？他反思过吗？所以呢，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对假新闻的批评吧，就正好对这个中共的这个喉舌拿来利用。要说的这一点呢，就是关于川普总统与这个美国媒体的纠葛啊。我因为这个去年一年啊，在美国电视台啊做新闻啊，追踪美国大选啊，我也知道一点点，就说这个应该说啊，美国的新闻。美国的这个民调，就是报纸、电视台的民调，甚至大学的民调，对美国大选的这种观察，确实是有待反思的地方。因为最后的结果啊，与他们的民调大出意外。但是呢，我们不能因此是否定这个《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CNN 对这个的，就是对美国权力、对美国政府监督的这种努力。所以我认为川普总统对这个美国的一些这个媒体说制造假新闻的这个指责可能是过头了，而恰恰有一些媒体这个揭示啊，这个在这个大选期间不断的有这种各国甚至像这个巴尔干半岛这样的国家的人在制造假新闻，包括制造了像这个希拉里的这个就是说他有一个在某个城市有一个店，那后面在贩运儿童啊，这个有希拉里的背景参与，这完全是假新闻嘛，对吧？我不否认在这个互联网时代有很多假新闻，但是呢，就是说在西方，由于它是一个多元化社会，由于它有监督啊，也这个没有一个强力的集权政府啊在管控着，没有一个像1984乔治奥尔这个作品1984中一个老大哥在监督着你。啊，以言入罪的这种行动肯定也比较少啊，我至少我很少见过啊。就是说，所以这个西方的出现一些假新闻与中国的假新闻完全不同。中国现在是小民啊，就是普通民众，你可能说一个什么东西事实了啊，马上就这个官府就给你刑法伺候，对吧？寻衅滋事啊，各种造谣什么。但是比如说像过去重庆市政府啊宣布王立军休假式治疗，这难道不是谎言吗？对吧？那个时候王立军究竟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对吧？这一系列我觉得就是说那真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所以他没有这个脸面，人民日报没有脸面来批评假新闻。他要批评假新闻，他先为他多年前的假新闻和现在正在进行的假新闻道歉。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那么今天的时事大谈的讨论就到此结束了，因为时间关系无法一一接听观众听众的电话以及回答每一个网友提出的问题。感谢陈奎德博士跟林沧州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提醒大家，时事大谈是一个自由论坛，我们的嘉宾观众听众网友发表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而在明天节目当中呢，要讨论的是中国计划在2020年将大数据的系统扩大到全国，包括各种个人信息的大数据将为中国民众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还是更多的隐忧呢？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准时锁定 VOA 视收听收看，并且踊跃参加节目讨论。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